好，我们今天呢圣经启示课已经来到第十课。那这一课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主题，叫圣职啊。那这部分我们有好多问题，我们最后给大家多留点时间，一起来讨论关于教会里面的圣职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圣职啊，对于这些基本概念我们要清楚，否则的话我们谈论问题的时候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面，大家标准不同。所谓的圣职呢，就是神所呼召执行神圣使命的职份，就它是一种职业，可以这么讲，是一种身份。那么希伯来文呢，把它叫做米勒，我不知道这个读法对不对啊？那怎么懂希伯来文？它注释叫米勒，拉丁文呢叫 ordinus， 那英文呢叫 holy order， 那这个就是 holy order 的意思，就是神圣的顺序，或者说职这个次序，它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职份的含义啊。那么这个职圣职呢，在各个不同的教派之间呢，有一些不同的称呼。那天主教呢，把它叫圣职；那我们东正教呢，把它叫神品；那基督教呢，叫圣职；那圣公会呢，把它叫圣品。那不管你怎么叫吧，它的主要的含义就是，专职侍奉上帝的这些人，它有一个称呼，就是圣职。那我大概了解一下它的这个基本含义。那圣职呢，它是一个宗教信仰里面的一个专用词，所以这个词不会出现在其他方面，所以只有在圣经的旧约和新约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这个词汇，没有在社会上其他方面是不用这个词的。当然偶像崇拜里面也会抄这个词，比如说中国的佛教啊道教里面可能也会使用这个词汇，但和我们讲的呢略有不同啊。那我们先看看旧约当中圣职是怎样来描述的。那在整本旧约里面，圣职这个词呢一共出现过15次，而且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呢不高，但而且它出现的书卷也非常有限，其中有2次呢出现在出埃及记和历代之上，那13次呢出现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你会发现它只出现在这么3卷书里面。那其中有2次呢，它是这个词有2个不同的含义，这2次出现这个含义表示你把这个珍珠或者宝石呢镶嵌在某种东西上面的这样一个动词叫圣职。那很显然这个不是我们在讨论的范畴。那么另外13次呢出现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而且这2卷书里面，虽然它出现在2卷书里面，但是它出现的时候呢谈论的是同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的摩西要把亚伦让他承接圣职，成为当时的大祭司，这就是主要是描述这一件事出现了这个词。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词它在旧约当中不是随便乱用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这个称呼的，只有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在承接这个祭司和大祭司之份的时候才使用过这个词。所以这个词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就是从其他人当中分别出来，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个呢，是专门专职的做祭司，专职的服侍上帝，它有这么2层含义。所以亚伦和他的后代呢是大祭司的专属人家，这个家族其他人是不能做的，所以它有个专属性，而且有一个分别性，就是和其他人不同。这是这个圣职里面非常重要的2个特征，第一定是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第二个呢是专职从事上帝工作的人。那这个词汇的基本含义我们就了解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旧约当中其实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很多，只是圣经没有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那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神所呼召的第一个对上帝建立信心的人，所以圣经把他称为信心之父，也是因信称义的祖宗，也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因为因信称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才可以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圣经中从来没有说亚伯拉罕是承受圣职，圣经并没有这样描述，但是亚伯拉罕的作为呢，它符合了圣职的这样一个特征。那第二个人，我们知道圣经中非常优秀的一位宗教领袖就是摩西，几乎犹太人全世界的这个各个宗教里面都会知道这个人，那我们也对他很熟，他是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的领袖人物。 他出现在出埃及记里面。那这个人物在历史当中虽然非常的伟望，伟望非常的高，他集君王、祭司和先知于一身，当时的一个领袖人物。但是上帝的圣经当中也没有用圣职来描述摩西，但摩西实际上从事的就是圣职工作。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约书亚。那约书亚呢，是把以色列民从旷野带入迦南地的领袖人物，他是摩西的接班人，可以说是选民的领袖。那我们看到这三个人呢，都是上帝赐给他们以个人身份来执行上帝使命的人。那除了个人以外呢，还有一些群体，比如说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那士师，那士师有12个士师吧，7个轮回的这个旋转，一会儿犯罪，一会儿审判，一会儿呢就有悔改再回来，那7个循环里面，你会发现这些士师是干嘛呢？他就是执行一个上帝审判罪恶的这样一个职责，所以他们从这个定义上讲也属于一种圣职，但是圣经里面也没有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啊。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呢，就是先知。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好多的先知，我们的圣经把它分成大先知、小先知，那么犹太人把它分成前先知、后先知。不管你怎么分，先知的本质工作呢，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也是神所呼召的，也是在做神的施工，所以也符合圣职这样一个定义在里面。那第三个群体呢，就是君王。我们知道从以色列的第一个扫罗，第二个大卫，第三个所罗门，到后来的这个分裂以后的南北国的这个君王，那只有南国的君王是大卫的子孙，北国的君王当中没有一个是大卫的子孙，所以都不能算。那么南边的国家里面的这君王呢，在很长的一段将近400年的历史里面，有数代的君王。那这些君王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呢，也是神所呼召的，在执行神的神圣使命的人。所以这些人呢，也可以称为说是神的圣职人员。那这是我们在旧约当中可以看到的。那么总而言之呢，一句话，祭司就是专职侍奉上帝的人。他是一个群，这个群体呢，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最重要的。他不像士师，士师是很短暂，就那么士师期一过，他就没有了。也不像先知，先知是历史非常跨度长的，从摩西开始，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新约的时候的施洗约翰，都可以称为先知。他的传递的这个时间很长。那还有一个君王，君王也是只有王朝期才有。但是祭司呢，从开始亚伯拉罕献祭的那个行为就可以称为是祭司的职责，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所献上的执行神与人子间这个中保工作的这些人都可以称为祭司。那么上圣经里面对祭司这个职分呢是非常看重，只有在祭司承接职位的时候才使用承受圣职这样一个称呼，所以上帝对这个职分呢非常看重。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概念过来的。那我们看看新约里面，新约的指圣职呢，它不是凭空而降，就像我们刚才，它是对旧约祭司这个职分的传承和延续。也就是新约的时候，当你教会一产生的时候，或者说犹太的这个会堂里面，它怎么管理的？它是延续旧约的这一套系统过来的。所以他们这个职分呢，是从祭司延续过来的。那么把执行圣职的这些人叫做圣职者，这些呢，就我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神职人员，专职的神职人员。那这个人呢，就可以叫承受圣职的人。那我们今天呢，可以看一下以天主教为代表的神职人员呢，主要有主教或者叫监督，第二个呢有神父，也叫司铎，或者叫执事，也叫会吏。那我们基督教呢，一般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大概就是这样一些称呼啊，我们经常可以熟悉的就是这些称呼。那么承接圣职，就你承接这个职位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有两个内涵。一个内涵呢，就是做执事也好，做长老也好，做牧师也好，他是领受上帝给他的赐福，让他把这个赐福呢转给神的选民。 所以它有一个领受赐福、传递赐福这样一个职责在里面。那第二个意义呢，就你一旦领受了这个职分，这个神职人员呢要委身献身侍奉给神的施工。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不再是你自己，你不是为你自己工作，你是为上帝工作，为神工作，是神的仆人。那这是圣职里面，是吧，从事圣职工作人员里面两个必须具备的条件，领受上帝的赐福，然后把赐福传给神的选民。第二个，委身于神的侍奉，你不再为自己工作，你是为神工作。那这是圣职里面新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两个特征。好，那我们要回顾一下，从圣经历史看，这个圣职究竟在历史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变革和演变，我们今天这么叫为什么会这么叫，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先从一世纪来看。一世纪呢，圣经当中最开始出现的第一个这个圣职叫使徒，我说的新约时代啊，叫使徒。那么使徒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十字架之前，耶稣招了十二个门徒，那这十二个门徒呢都成为使徒。那我们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的记载啊，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可以赶鬼，可以治病。那这十二个门徒呢，有西门彼得，他的兄弟安德烈，以及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有腓力、巴多罗买、多马和费利马泰，以及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达泰、西蒙和加略犹大。那这是耶稣招的十二个门徒。那这十二个门徒呢，就是第一批圣职人员使徒。他们呢和耶稣是朝夕相处，可以听到耶稣的讲，可以看到耶稣的行为，他们一天和耶稣是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所以他们是最多能够领受耶稣的教导，明白上帝话语的人，这是第一批使徒。那么还有一批使徒呢，是在十字架之后，比如说我们经常熟悉的外邦使徒保罗。保罗是在十字架之后耶稣亲自召他做外邦使徒的。那我们从加拉太书的二章里面可以看到，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子人使徒的也感动我，这个我就是保罗啊，叫我做外邦人的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都向我和巴拿巴行了交手的礼，那么叫我们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那你看到使徒呢，这地方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跟随门徒的十二个门徒的那个十二个人，第二个呢就是基督十字架之后所招的保罗，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是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个柱石雅各。所以这都是第一批承接圣职的人，他们的职分呢叫使徒。那么这些使徒呢，耶稣给他们的工作范围是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个使徒究竟做什么，其实我们经常不太注意这个。我们经常知道大使命，但不太注意大使命里面其实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神让这些使徒去干什么，你做什么样的事才算是使徒。我们读一下这段话，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段话里面我们非常熟悉，叫大使命。我们都知道说大使命就是让我们出去传福音去，但这段话同时告诉我们使徒的职责有两项。第一，为接纳耶稣的人施洗，也就是施行圣礼，施洗礼。第二，教导耶稣所教训的，因为我们今天话就是说教训圣道，这是使徒的两个最重要的职责。所以今天的神职人员你要干什么呢？不是去干其他工作，就是施行圣礼，教训圣道，这是第一个圣职所必须完成的两项重要工作，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些，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是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教会。好，这是第一个使徒。那么随着 这个一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慢慢的扩展。那我知道呢，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它有一些长老。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发现长老是由三个来源，不同的来源。第一个来源呢是当时的犹太会堂里面就有长老。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就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这个地方这个长老，他不是指的我们今天教会的长老，他是当时的犹太会堂里面的长老。所以说这个长老不是一个新概念，这是第二个圣职的职分，叫长老或者叫监督。这个出现在一世纪，就是使徒们还活着的时候。这是第一部分，从犹太会堂里面过来的。那么当时的基督教会成立以后呢，都是犹太人，那他们怎么管理呢？他就把犹太会堂的这一套管理制度呢应用在当时的基督教会里面，所以呢就出现一个基督教会里面的长老。那我们看到是从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说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了，把捐项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那这个众长老呢不是犹太会堂，而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那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这些长老是如何选出来的，什么时候选出来的并没有说，但是你会看到耶路撒冷很早的耶路撒冷教会就有长老在只掌管。为啥还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些使徒们要出去宣教去。那使徒们出去宣教，谁来管理教会呢？管理教会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些长老的身上。所以众长老的第二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那么第三层的长老的内涵呢，就是这些使徒到外边去宣教，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到外宣教的时候，当他建立教会，那怎么办呢？他建立一个教会呢，就选一个长老来管理这个教会，那么他们就继续向前走。那我们看到保罗的整个宣教旅程就是这样做过来的。那我读一下使徒行传第14章，他说巴拉巴、保罗使徒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你会看到说他们做什么，他们宣教的时候有教会有人信主了，成立一间新的教会，那么这些人呢就给他们设立长老，让长老来管理这一间教会。所以说第一世纪出现的第二个圣职就是长老。长老呢也叫监督，这个两个是一个概念。那么有犹太会堂的长老，有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有使徒所案例的地方教会的长老。那我看到这个长老大概形成过程啊。那么长老和监督呢，圣经当中给出了明确的这个条件，有什么样的条件人才可以做长老或者监督。那保罗给他的接班人提摩太和提多分别写过书信，那么里面非常清楚的列了做长老和监督的条件。那做监督的，你们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为饮酒滋事，不打人，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也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初入教会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诽谤，落在魔鬼的网络中。那这一段话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做长老或者执事呢，也做这个监督呢，要有好的名声，要在教会内有好名声，在教会外要有好名声。那这个条件其实是很苛刻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可能很少在乎他在教会外是不是有好名声，主要在乎他在教会内是不是有好名声。那这个其实是不全面的，应该要在教会内外都有好名声才是可以的。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那我们看到提多书当中，那保罗对提多的交代呢，对长老和监督的条件基本相似。他说要设立长老呢，要无可指责的人，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要有信主， 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顺服的，可以设立。那监督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端庄，公正，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从政的教训教化人，又能够争辩使人驳倒。所以你能看到他对长老和监督的要求呢，一个是为人正直，信仰要好，教化外面有好名声，还有一点，他一定要能够持守正道。如果有人对你提出正道上的这个问题，或者说提出挑战的话，你能够用正道去辩解，能够为教会维持教会的根基，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这是一世纪的时候出现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职分。那么我们看到一世纪的时候出现的第三个重要的圣职，就是执事。那么随着教会的逐渐扩大，那使徒们呢要向外去宣教去，那么教会内部的人员呢也开始增加，那有的人呢就讲不同的语言，随着来的这个教会会有的来源不同，有的人讲希腊话，有的人讲希伯来文，有的人讲其他的语言。那么教会中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讲希腊话的人呢，可能被这些讲希伯来的人给慢待，甚至说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在吃饭这个供给问题上。于是呢，这十二个门徒就开始开会，他们开会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们使徒如果把神的道放下，专门做这些事情呢，不太合宜。那怎么办呢？我们要选举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这些事情。那于是他们就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呢是斯提凡、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拿和尼格拉。那么这是圣经记载里面的第三期圣职人员，叫执事。那么从执事的职责看呢，执事在当时呢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财务，管理教会的具体事务，比如说吃饭的问题啊，场地的问题啊，或者像我们今天说你教会需要一些辅助性的东西，都是由执事具体的事务由执事来做。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执事同时兼顾着教导，他帮助使徒，帮助长老从事教导工作。我们知道史蒂凡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讲道，他讲了一篇道，这篇道讲的很回顾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让以色列人听完以后感到很愤怒，就把他杀了，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讲道也是执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好，那么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出现一些多的变化。那么其中主要一个问题是，二世纪的时候呢，使徒们全部都已经殉道过世了。那么我们知道最后一个使徒约翰也是在98年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到了二世纪的时候呢，所有的使徒都过世了。那怎么办呢？教会由谁来管呢？那很显然就是由原来的教会的那些长老自然而然的就承接了当时使徒传下来的这些职分，所以他们接纳了使徒当时的教导，管理教会的全部职责。那么教会不但在数量上增加，在地域上也在不断的扩大，于是呢就出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多伦多的教会，我们有温哥华的教会，也有这个温库尔的教会。那这些教会呢，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长老，那这些长老每年他会交流会开会，那谁说了算呢？这就成为一个当时出现一个问题，究竟哪个长老说了算呢？而且你要知道，有些教会它小，有些教会它大，有些教会呢在城市里面，有的教会呢在乡村里面。那么逐渐呢就会产生一些教会的长老比较有威望，比较有恩赐，那么他在这个地区当中呢就占据了被人尊重的这样一个地位。于是呢大家就推举这些大的教会有威望的这些长老呢成为这个地区教会的领袖。那这个领袖他们给他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就叫主教。主教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下产生的。那就像我们今天说，你这个多伦多地区的华人教会 有一个头，这个头呢就是多伦多华人教会的主教。那渥太华教会有渥太华华人教会有一个头，那个头就是渥太华华人教会的主教。那么二世纪的中的时候呢，这个主教制度呢就被当时的基督教会普遍的接纳，这是当时比较盛行的一种管理制度。大家注意，这个时候的主教是非常敬虔的神职人员，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问题出现，因为教会刚开始都在发展过程当中。那么这就是主教的出现，是因为教会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这个地域上的扩展，你需要有一个更有恩赐的人来管理一个地区。那么这个地区好不好？好着呢。那么随着再往下走，那么再往下看，到三世纪的时候呢，教会的人员越来越多，教会越来越扩大，那么就出现一些概念上的这个区分。那么人们就把从事圣职人员的这些人呢单独分别出来，说你们是专门从事这个神圣工的人，把它叫圣职人员。那么把这些一般的信徒，不从事圣职人员的工作叫做平信徒。那这个概念就是三世纪产生的。那产生这样一个概念呢，其实并不影响教会的体制发展。那么总有一天呢，出现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多伦多的教会、渥太华的教会、温哥华的教会，那这些教会之间呢，出现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出现一种隶属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多伦多这么大个地区，你一个主教呢，可能管不了那么多事儿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一些区域合并，由另一个更大的头来管理这个几个小教会。那这样呢，就出现了一个牧首的概念，就是主教当中再选出一个领袖来管理一个大地区，那这个称号就叫牧首。那牧首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时候的牧首呢，仍然是非常敬虔的这个神职人员，他管理的呢是一个大的地区。那么直到公元325年，随着这个教会发展的需要，那么就在尼西亚会议上面呢，把当时的罗马教会、安提阿教会、亚历山大教会，把这三个最大的当时的教区的这个大主教，就跟他改说，你们不能叫主教了，你们叫主教呢不太合适，把你们叫大主教。那这就是宗教过程当中的牧首的这个第一次产生，是由罗马教会、安提阿教会、亚历山大教会在325年的时候被封为大主教，也叫牧首。那么100年以后呢，君士坦丁堡这个地区的主教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主教又被封为大主教，也称为牧首。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基督教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五大牧首就产生了。那这个五大牧首呢，都是围绕着这个地中海。那其中罗马呢是在西边，这个君士坦丁堡呢是在北边，那么安提阿呢是在东边，那么亚历山大呢是在南边，那耶路撒冷呢就是在地中海的右边，也是东边。那这沿着地中海这一圈，这五个重大的这个基督教的区域呢，就被称为五大牧首。那五大牧首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合作愉快，教会发展挺好。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家就出问题了，这五大牧首之间呢就不太平衡了，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他们发展不可能一样快，有的发展的快，有的发展的慢一点，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五大牧首开会的时候谁说了算，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对吧？究竟谁说了算呢？于是呢，罗马教会的这个牧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罗马教会和你们其他教会不一样，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使徒彼得是我们罗马教会的第一任主教，所以呢，我们直接从使徒那儿继承了这个彼得的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是彼得的继承人。第二个，使徒保罗在我们罗马有很好的牧养，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就是罗马书嘛，对吧？罗马书是使徒保罗专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所以他说保罗对我们教会的贡献巨大，你还不相信吗？那有罗马书为证啊。那怎么办呢？罗马教会的牧首呢 就说我们是五大牧首里面真正的嫡系，我们传承了彼得和保罗的这个教训，所以呢我们也该说了算，这五大牧首不是其他人，是我们说了算。于是呢他就产生了教宗这个概念，就是在五大牧首里面选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牧首，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占据了这个位置。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彼得和保罗是他们教会里面的柱石，是他们的第一任的主教，所以呢他们占作了教宗这样一个称号。那么这个称号在当时呢五世纪四世纪的时候呢是非常有影响，是对教会带来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管理有序。那么到六世纪的时候，那么信徒们呢为了对这个教宗表示他们的尊敬，于是呢就把教宗呢称为父，因为我们知道天父嘛，叫做称为父，说把他亲切，表示关系亲切，对教宗的尊称，所以把教宗呢又称为教父。那这个教父呢在拉丁文当中，希腊文当中呢他叫 Papa， 就 PAPA，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希腊文也是这么叫，叫 Papa。 那么把它翻译成这个英文呢就是 Pope，那这个就是教父的最初的产生。那这个 Pope 呢今天也在，今天的梵蒂冈的最高领袖就叫 Pope， 但是我们今天把它赋予另一个叫法叫教皇，其实他的真正的圣职职称呢叫牧首，不是叫教皇，叫牧首，也叫教宗。那这时候呢教宗就成为教会在地上的最高元首，他的权力和地位呢超过了圣教会里面所有的圣职人员，超过了所有的信徒，甚至超过了当时地上的政治领袖。所以教会当时的这个教宗呢是地上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那这种情况呢很好，出现一种管理上的有条有序，但这种情况呢也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教宗出现贪污腐败的话就会出问题，对吗？于是呢就在中世纪，就经过差不多上百年的历史以后，到中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教皇教宗为首的中央集权制，也就是教皇制，基本上就是各大教会天主教会所共有的。那他们随着教会的增加呢就开始对这个神职人员进行分类，因为太多神职人员怎么办呢，管不过来啊。他们认为我们不但要管地区教会，我要管全球教会，所以他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大，那怎么办，他就分级，他把这个教宗的神职人员也叫神职教级呢分成两类，第一类呢他叫神职性的，第二类呢叫治权教级，也就是一类是管这个职务方面的，一类是管权力方面的，他把职务和权力分开来管。那么在职务方面呢他分为主教，也叫司铎，助祭，辅助祭，司门员，永经员，诵经员，驱魔员，还有这个叫乡里员。那这是就是天主教历史当中的叫七品制度，就是这样来的。那就这时候他是按照他的职务来分的，那按照他的政治权力来分的呢又分为教宗、宗主教、教区牧区主教、省区大主教、都主教、大主教、教区主教、神父，就分成这么一个级别。那么神父呢就是真正来牧养一个地方教会的负责人，那神父以上呢就是各个地区主教不同的一级级上去，直到最高就是罗马这个教会的主教。那还有一种职位就是在罗马教会当中，我们知道教宗呢他是一个人，他有时候是顾不过来的，那怎么办呢，教宗就给他委派了一些特殊的在罗马教廷里面的成员，这些成员呢叫枢机主教。那这个枢机主教呢一般穿红色的这个衣服，所以也叫红衣主教，这个就是罗马教会的最高管理层，也就叫主教团，所以他的 Pope 呢就是主教团的头，那他就所以说一个由一个个人领袖呢变成一个群体领袖，是一个一群人来管理这些教会。那早期的教宗制度， 是蛮有影响力的，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帮助。那你想一想，一个中央集权的一种机制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腐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呢，这五大牧首就开始纷争不平衡。那不平衡的结果是什么呢？在1054年的时候，那东部的罗马教会就和西部的罗马教会这五大牧首就分裂，就分成了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那这就是第一次宗教大分裂。我们今天知道的俄罗斯的东正教就是从希腊东正教搬起来，从君士坦丁堡搬到这个俄罗斯这个地方去的，因为他的首都在搬，所以就叫东正教。那么留在罗马的这个部分呢，就叫罗马天主教。那这就发生在1054年，因为五大牧首之间彼此不平衡，出现意见上的这个差异，而导致的第一次教会重大分裂。那么到了近代的时候，虽然说有这么多分裂，有这么多弊端，那么一直到近代的时候，虽然几个世纪这样过去了，那么这个教会的体制呢，给天主教带来很多的好处，所以天主教有一个大发展的时候，那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天主教发现它的弊端，那怎么办呢？改革。那天主教内部做了一些改革，它内部的改革呢，主要是把它的神职人员体制简单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进行政治改革，简单体制。那怎么做呢？梵蒂冈开了好几次的会议，把这个神职教籍的改革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它的主要保留了三个：主教、神父和执事。这就是天主教今天的主要的这个神职人员。那么在主教里面呢，最高的那个主教团，红衣主教嘛，是最高级别的。那红衣主教的头就是 Pope， 就是教宗。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罗马天主教今天还是这样子。那保留了这么三个。那么总教改革呢，主要发生在1517年。这个改革呢，不是发生在天主教内部，而是发生在天主教的这个教义改革上面。不是行政改革，是教义改革。那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加尔文、慈永里这些著名的改教家对天主教发起了重大的这个冲击。那这种改教，他改的不是神职人员的职称，是改的他的教义。那么这个教义改完以后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近现代我们所说的这个教会体制。那改完以后呢，就形成我们今天这样的三个最重要的教会体制。第一个就是监督制。监督制呢，就是今天的天主教圣公会所保留的，他们由主教和主教团来负责。那我们今天的天主教就属于这一类。那么这是保留下来的罗马天主教会。那么第二个体制呢，就是改革派所形成的这个改革教会，他们实行的是长老制，其中有长老来负责。那么今天的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都属于这一类，有长老负责制。那么第三类改革出来的教会呢，叫会员制。会员制呢，就是由教会的全体会员组成一个群体，集体负责，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有点类似于这样一个东西。那我们今天的清净会和公理会，以及我们所有的基督教会，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由派的基督教会，都属于这一类。那我们教会就属于会员制。这个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城北华基属于会员制啊，既不是长老会，也不是监督会，而是会员制。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你能看到社会上的一个主体的教会的体制，就这么三大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派系，我们今天就不去一一介绍它了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一看，不管这个历史当中怎么发展，我们最终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对这个教会的基本模式，它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定义的。那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稍微放在一起来看一下。圣职它不是一个新概念，是旧约祭司职份的传承，继承到新约去。所以它有一个祭司呢，既然是祭司，他就做两件事情，在神的面前呢替人办事，所以把神的话传给人，把神的旨意教导给人，替神来施洗。那么在神的面前呢，替人办事，然后把人的诉求祷告转给神，然后呢把人们的敬拜传达于上帝。所以他的祭祀之分就是敬拜 第二个是效用，这个教训神的正道。那我们从教会里面看呢，教会其实圣经里面其实赋予长老第一批管理教会的人就是长老，他负责教会的治理和牧养。那我知道出现的第二批职分呢，就是执事，他负责教会的具体事务和教导。那剩下的呢，就是圣徒。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圣经里面他没有其他的职位，就是长老、执事和圣徒。圣徒就是我们说相信基督的这些信徒。那圣经里面尤其是以弗所书里面对教会的这方面的教授是最多的，他说所有的圣徒要照着恩赐彼此侍奉，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保罗对这个教会当时的一个基本布局，有长老、执事负责制，信徒呢各尽其职，建立身体，彼此侍奉。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圣经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职分，比如说使徒，那一世纪结束以后呢，他们是教会的奠基者，这些职分就再没有了。第二个是先知，那我们知道先知也是，今天很少有人在称自己是先知，虽然说这个职分呢有人这么自称，但是从圣经的角度看，一世纪以后呢，上帝直接派先知讲话的这种职分也就基本上没有了，由使徒来代理，由这个信徒来代理。第三个就是牧师，牧师在圣经当中他不是一个专职职分，他是负责牧养教会的一个恩赐。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教师，专门教导这个神话语的人，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老师们都属于教师。那这一类呢，都不是圣经当中，都不是在教会里面专职管理教会有管理权的人。在教会当中有管理权的人就是长老和执事这两位。那么随着教会的发展，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里面呢，长老和执事呢一般都是不是专职人员，所以呢就把牧师提为专职人员来管理来牧养，那么长老和执事呢来负责帮助牧师来牧养教会，就变成这样一个条理机制了。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息放到一起来看一下啊，关于圣职我们需要知道这么几个重要的内容。一个，圣职呢是人与神子节的祭司，所以他是在天主教叫主教、神父和执事，在基督教会呢叫长老、执事和牧师。你不管他怎么叫，但是他的主要的职责就两点，第一条教训神的话语，叫教训圣言；第二个施行圣礼。我们知道圣礼有好多，我们上一堂都来讲过啊，其中施洗礼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么圣餐礼也是最重要的，这两个是圣礼是非常的。天主教一共有七个圣礼，我们基督教有两个圣礼。那我们在这一个话题当中，我们想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大家经常问的问题，就是说牧师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牧师是牧养者，是牧养，通过牧养来让神治理他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属神的，有神管的。但是我们切记不要犯一个错误，就是牧师不是一个管理者。我们今天好多教会犯一个错误，就是通过人的管理来达到牧养教会的目的，这样是错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的。那这样你看到的是人而不是神，透过人的管理来牧养教会，这个是不会达到目的，因为你看到的全是人的作为。那这个是我们作为牧者或者说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需要非常小心的一点，不要让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通过管理来牧养的一个模式，而是要通过牧养让神来治理这个教会才是正确的做法。那这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今天呢就顺便给大家回复一下我们上次弟兄姐妹提到的问题，就是牧者究竟在教会当中可以不可以辞职。那大家对这个问题呢很关注，那我今天给大家简单的谈谈我们自己的理解啊。因为牧者是神所呼召的已经委身献身给神的施工的人，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牧者是不能够辞职的，但是这个是非常清楚在圣经的教导。但是呢随着这个制度的不同呢，关于辞职这个词呢有不同的含义。像我们教会我们是 这个会员制。那么会员制呢，牧师和教会之间它有一个会员的雇佣合同关系，但是你可以用辞职来解除这种雇佣关系，这个词是可以这么使用。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词汇的理解上面需要区分对待啊。一个牧者不应该辞去他的侍奉职位，但是可以辞去他的合同关系。这个我希望这样解读能有助于帮助大家明白一些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或者看待其他教会的时候如何看待一些教牧里面的一些问题，好吧。那我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吧。